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号第二个小时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民国113年3月25号星期一，又是一个礼拜新的开始。我们每个礼拜一呢，一周国际经济趋势，在我们线上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Hello， 学文早。
哎，凤馨，各位听众大家早安，大家
好。来，我们这个端出最热腾腾的，就是这个整个的在国际上面啊，这种财经媒体当中的一些热门讨论的一些话题，而且我们来为大家剖析。当然经济学人为主，可是呢学文还会特别的为大家挑选上个星期呢伦敦金融时报当中可能觉得特别有价值的一些社论啊，来跟大家分享。好，我们先从经济学人的关键字开始说起。这一次有多少关键字？但我们还是选五个嘛，好，但是我们是从多少个挑选出五个？
37个。就是通常经济学在前面会有两个板块，一个政治板块，一个 business， 就是商业板块。
好，我们挑选出这五个关键字来。
今天第一个关键字呢是俄罗斯啊 ，Russia 啊。数万名的俄罗斯人利用联邦选举呢上街抗议普丁哦，那他们在投票站的列队中呢勇敢的展示一些反战的横幅哦，而且默默的在选票上标注上个月在北极流放的去世的反对派领导人 Alexei Navalny 哦，他的名字哦。那普京的重点反对者呢并没有被允许参加这一场严格管理的选举，那普京决定将 87% 的选票分配给自己，比2018年的所谓民调高出了10个百分点。那美国、英国跟欧盟呢公开谴责俄罗斯当局镇压反对普京政权的人。这一次选举也在俄罗斯入侵的乌克兰地区举行，包括他甚至被英国的外交大臣 Cameron 形容是一个所谓的abhorrent 令人憎恶的一个情况。那中国、印度、伊朗跟北韩则是向普京表达了祝贺。今天第二个关键字是美国联准会。3月22号美国联准会发布3月份的利率决议哦，那一如预期维持利率在 5.25% 到 5.5% 之间不变，也就是从去年7月底最后一次升息到现在几乎没有任何的变化。那市场认为呢这是一个相对鸽派的决议，那主席鲍尔也暗示可能会很快的放慢缩表的速度，甚至发布今年第一份所谓的点阵图哦，显示有9个委员预期利率在今年年底会降到 4.5% 到 4.75%， 也就是比目前的利率再降3码哦。今天第三个关键字哦 ，Reddit 啊，我不知道凤仙还记不记得 Reddit
啊？这个是
3月21号
美国版的 PTT。
对对对， 3月21号 Reddit 的股票在上市第一天大涨，这是对这家社交媒体公司的认可，也振奋了其他打算在2024年 IPO 的公司。Reddit 用户呢，此前推动了所谓在台湾叫魔音股 Mammoth Stock 的热潮。那 Reddit 股票在纽约证交所挂牌，以每股47美元开始交易，比34美元的 IPO 发行价上涨了 38%， 这一发行价是预期区间的上限。今天第四个关键字是半导体的英特尔。英特尔呢将获得85亿美元的政府补贴和高达110亿美元的公共贷款，用于亚利桑那、Ohio、新墨西哥州和奥勒冈建厂或者是扩建工厂，这是拜登推动美国晶片制造计划的最大受益者。那美国在高阶晶片市场到现在为止仍然占据主导的地位，英特尔承诺会向美国的晶片制造再投资1000亿美元，他收到的公共资金会跟生产的基准来挂钩。今天第五个关键字是谈电动车，可是谈美国的电动车。3月20号美国政府寄出了美国有史以来最严格的汽车排放的标准，但同时也对汽车产业大幅让步，让业者有更多时间来遵守规定，形同承认 朝电动车转型的步伐开始放慢。美国环保局 EPA 发布的新规适用于2027年到2032年的轻型车辆，包括汽车、运动休旅车和皮卡车。那针对2032年的车呢，二氧化碳的排放上限是每英里85公克，比2027年的每英里170公克降低了很多。尽管严格规范所产生的多数效应在2030年之后才会显现，仍将让汽车的平均碳排放比2026年的计存标准将近减半。
嗯，两件事情啊，我刚刚有没有听错？就是《经济学人》说，英特尔，说美国现在在高阶的半导体制造当中去领先的地位。
嗯，没错啊，
他这样说，
他没有说制造，他说在高阶晶片市场。
好 ，OK， 有趣、
欸。他没有说制造，
对我吓我一跳，我想说，嗯。他觉得他自己在制造
Design House 跟 EDA 他真的还是最强
哦，那当然对，他在这个设计的部分IC 设计的部分，还有这个 EDA 就是软体设计的这个部分，确实是。好，那接下来就是电动车这件事情，你怎么去看待这一次？因为拜登政府其实为了要就是气候变迁这件事情，然后减碳这件事情，在美国在政治上面来看是壁垒分明的。民主党基本上他们承认有气候变迁，而且认为减排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拜登政府从上任之后非常力推的一个政策。那当然川普政府或者是共和党，其实到目前为止都有相当大的比例其实是认为气候变迁是一场骗局，他们也不认为推动减排这件事情重要的。可是在电动车这件事情上面呢，现在公认说虽然定了非常严格的环保的法规，可是把时间适用的时间点往后延，其实就意味着他们在推动电动车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是一大失利，代表他们其实承认了他们在这件事情上面要成功的就是要全面推展其实要花更长的时间。那你自己怎么看呢？
其实啊，如果说修过经济学相关课或学过投资人都知道啊，你分析来分析去啊，所有东西上升不到政治跟国安的层面。也就是说呢，你不管用总体经济、个体经济或者产业面，当政治事情出现的时候，它排名是第一的哦。我觉得不管共和党或民主党，确实在对于电动车这件事情上面是有不一样的看法。可是当中国的电动车横扫世界的时候，其实它很容易被归类为政治。所以上次我们在节目中提到，我觉得中国电动车很可能会变成继半导体之后另外一个地缘政治叫做相对抗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这个东西其实美国不是第一个，欧洲已经先走了就对于很多电动车转型的脱碳时程已经往后退。可是那这一次的时程里面它并不是放弃电动车，可是它融入了所谓的 hybrid， 就是所谓的油电混合车。它等于说在用时间换空间的过程里面，油电混合车开始比较有机会陷入考虑。最主要原因就像凤青讲，第一个中国电动车太强，第二个其实车厂跟每个国家都有非常攸关的一个重要工作，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一次的动作其实政治的考量是蛮多。
嗯，对啊，所以电动车的未来其实还蛮值得观察的，对不对？因为它有一个强大的竞争者其实就是中国大陆，眼看着要颠覆全世界的这个汽车的行业。那现在欧洲跟美国如果不放慢脚步的话，其实他们就只能够让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在全世界横扫的速度会变得更快。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关键。
嗯，而且中国电动车它最近的策略它也变聪明了，它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对，
我们上次提过，你不让我进去对不对，我可以怎么样化整为零。
对，
去说你每个国家有不同的，我可以 local production， 或者我在你接受的意大利、墨西哥，我去盖厂，甚至我愿意到你的国家去盖厂，只要你让我去，对吧？所以你政策上已经防不了它了，所以只有上升到政治，才有可能有机会一搏。
嗯，好。这个其实对于这个产业的后续发展影响重大哦，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来观察一下。就像学文所说的，你不管是修总体经济学或者是个体经济学，或者你是去修这个什么企业管理啊什么等等的，现在呢都比不过政府政策这一个环节，而政府政策这个环节恰恰是学校里头没有教的哈。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经济学人这一期的 Cover Story， 其实是有两个版本。
嗯，那其实全球版本它这次放的是以色列啊、哦， 然后针对以色列的政局，或者纳塔雅胡，或者以色列到底现在他所谓的进退维谷这个情况有一些分析。不过因为我没有看到太新的论点，而且呢，我觉得这次经济学人在谈以色列这件事情还是有非常明显的西方论点，所以我这次比较想细谈的是欧洲版本。那欧洲版本呢，很多人会觉得啊，谈英国有什么好谈的？可是因为他这次谈的是非常我自己都有点意外的一个论点，他是用英国当一个标杆，可是告诉大家英国的移民政策有可能是全世界少子化里面最好的一个灯塔。
诶，这很难想象。诶，来听看看。对，我要先讲哦，经济学人难得称赞英国，
真的大部分都在骂英国。
对对对对对对，好，我们来听看看。
好，这一次经济学人用了两篇文章哦，就是序论第一篇和英国板块第一篇来阐述这个议题。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封面设计哦。那在封面设计上就很有意思哦，大家会看到呢，在最多英国非法移民上岸的英吉利海峡，就从法国那边那个英吉利海峡飘过来，很多非法移民是在英吉利海峡上岸的哦。可是它很有趣，是在这个海滩的上方放了一个美国的自由女神像哦。那其实这里会就有很明显的象征哦。那在他高举的火炬旁边呢，放上了两大段的黑色字体，大字写的是英国的超级实力 Super Power 啊，这很特别。那小字补充告诉我们，他在移民上到底做对了什么？那这一次的文章呢，他就提到啊，如果今天我们跟人家说啊，英国是一个最适合移民的国家，这种想法很多人听了一定会觉得说，哎，好奇怪哦，我最近几年看到英国都是坏消息哦。
对。
那事实上，在2016年。英国承诺更严格的限制来自欧洲的移民流入后啊，英国经过公投，然后正式脱欧。这个礼拜，英国的议会中的政治人物甚至准备就一项让寻求庇护者更容易被送往卢安达的法案展开辩论。所以，这个国家其实从来没有人认为他对移民有多欢迎，甚至我们看到有些国家会刻意啊建设那种宏伟的移民博物馆。可是英国从来没干这个事。你比如说，很多人到纽约的港口去自由女神像参观，每年有数百万的游客。而英国唯一的一家小型的叫做移民博物馆，其实是由私人在经营的。它位在伦敦南部，是夹在一个折扣店和鞋店之间的购物中心里面，很小的一间。那可是事实上，很多人不知道，英国的移民比例 percentage 比美国还要高。在英国有六分之一的居民是出生在其他国家的，而且这个比例在最近不停在上升。尽管保守党竭尽全力反对移民，但是英国的政策对像劳工、学生、香港、乌克兰这些独裁政权掌权的国家敞开了大门。那我们用数字来看啊，所谓的庇护根本就微不足道。去年只有不到3万人是透过英吉利海峡非法登陆英国。可是截至2023年的6月的过去12个月，长期移民成功进入英国的人数高达120万人。3万跟120万哦。那更令人惊讶的是哦，英国这个国家非常善统，把移民同化。焦虑的政治人物抱怨英国允许来自贫穷国家的人从事卑微的工作，也抱怨拿到签证的学生只会送披萨。他们说多元文化主义已经失败。他们说太多移民在隔离的社区过着另外一个平行世界的生活。其实这些都不是事实。英国非常擅长让外国人融入英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体系中。它其实是全球其他地区在推展移民政策的最佳典范。啊，这经济学人的说法哦。那事实上在很多国家哦，即使是技术移民，你到了这个国家也很难找到工作。在欧盟，在外国出生拥有学位但还没有接受教育的成年人的就业率比拥有学位的本地人低了10个百分点。可是在英国，这个差距只有微不足道的2个百分点。而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移民从事的工作可能性比英国出生的同龄人还高12个百分点。即使你是从事枯燥工作的移民，也知道他们的孩子在英国的学校可以表现更好。在英格兰，母语不是英语的青少年比母语是英语的青少年更有可能在全国的普通中等教育考试中的数学和英语方面取得更好的成绩。而 OECD 的经合组织进行的国际学生评估计划，我们之前在节目中谈过 PISA， 它的测验结果显示， 移民跟他的子女在欧洲大部分地区表现不佳。在德国，移民的孩子在最新的数学考试中得分是436分，而本地人是495分。可是在英国，反而这些移民的小孩表现比英国本地人来得好。而英国正在进一步分裂的想法也是错误的。从1991年开始进行人口普查以来，每个种族群体在英国的分裂程度一直在下降。移民人口成长最快的地区不是伯明翰和伦敦内城区 downtown 这些传统的大熔炉，而是一些相对古朴的郊区和小镇。即使在这些城镇内，移民也通常不会选择住在一起。确实，移民仍然是激烈政治辩论的一个主题，但这可能是因为那些真正不喜欢他的人准备好仅根据这个问题做出投票决定。英国人整体其实对于整个移民来说，他是比较 relax 比较放松的，尤其是自英国脱欧公投以来，他们似乎对最近的一项显著发展完全没有感到不安。英国、苏格兰和伦敦的最高政治职位都是由南亚裔的移民在担任，北爱尔兰和威尔斯的第一任部长甚至是在国外出生然后移民到英国的。英国没有办法把每个移民和每个移民的孩子都变成受过良好教育、富有生产力的社会成员。他跟外来的偏见和侵略性的伊斯兰主义做斗争，尽管可悲的是，这个问题往往是本土产生的。寻求庇护者的适应能力不如其他人，可能是因为政府在缓慢审理他们的案件时，把他们塞进酒店，而且不准他们工作。这个国家也不擅长官僚主义，内政部的无能出了名。他实际上透过收取非常高的移民费用来阻碍同化，按实质价值计算，从2000年以来成本增加了6倍。此外，英国还有一些其他国家没有办法复制的优势，这里距离战区很远，所以不请自来的难民相对比较少，并且碰巧使用的是许多人都会说的英文。但他成功的另外两个解释更容易被大家理解哦。第一个是英国非常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跟欧洲其他地区相比，招聘和解雇在英国都相对简单，即使对于有签订劳动合同的人来说也是这样，这有助于移民找到经济发展的立足点，从而让一切都变得比较容易。而仇外的认同主义在英国相对较弱。英国的另外一个不同寻常的事情是，具有外国资格的移民就业率跟具有国内资格的英国人几乎一样，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是差距非常大的，而在希腊这个数字高达25%，是欧洲的最高。英国还有另外一个优势是人民的普遍态度，英国人的思想相对开放，只有 5% 的人告诉全世界世界价值观的调查，他们不喜欢住在移民家庭的旁边，他们乐意跟他们当邻居。英国人既不能容事歧视，又对自己国家抱持很高的期望，跟其他欧洲人相比，他们更热衷于帮忙移民融入自己的国家，学习语言，获得资格，接受文化，成为真正的英国公民。那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英国的外来劳工不多。正如曾经的德国总理梅克尔曾经在2016年谈到难民的时候说的，其他地方的政治家不要预测你的国家移民移到英国之后有一天会回家，他们不会回来了。最近的英国的表现确实不是一个值得称许的国家，他常常出事。他对欧洲其他国家展示出来的是冲动脱欧之后付出的成本。不过我们不能否认，在 integration 整合这件事上面，他确实无懈可击。
这很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啊。不过他这里面对这很让人觉得意外。不过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想想看印度的首相，印度的首相对不对哈，他是南亚裔，好，他是印度裔。光这一点其实我们仔细去思考的话，你会发现没有在英国内部没有人真正的针对他的肤色然后去做强而有力的攻击。我不是说完全没有讨论，但是攻击上面其实相对是比较少的。我觉得光这一点的话，也许你回想起来可能会觉得说蛮不可思议的，因为那个肤色是很明显的。不过他里面提到了一个很重要几个重要的关键点啊，就是因为他大部分都是属于合法移民，很少是那一种就是逃难式的，或者是要寻求或者是非法的那一种移民，那个比例相对是偏低的。我觉得这个也有很大的一个差别。我觉得第二个部分，当这里面没有提到，这恐怕跟他在上个世纪还有19世纪的殖民史是有关系的。因为南亚的比例非常高，香港的比例恐怕也非常的高。 这些过去他们殖民的国家选择要去英国移民的比例，我认为也是偏高的。这个部分我们没有数字，他也没有提供数字，可是如果你从南亚裔的这一些地方上面的首长乃至于首相的话，我觉得这个恐怕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其实 我自己有一些经验，就是我觉得英国的移民政策它很像做生意，它反应非常快。我不知道凤欣你记不记得，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最好的时候，很多中国人也往外移民。你知道那时候最早移民最多的是香港、加拿大跟新加坡。可是你大概要准备的钱都是100万、200万、300万美金以上。可是你知道在2014年英国突然推出一个政策，只要20万美金就可以移民。所以呢，很多的中国人其实在2011就是世博奥运完之后移民英国，然后英国的房地产有一波大涨，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有，尤其伦敦，尤其伦敦，对。
对。然后接着我们看到香港的这个叫什么国安法公布之后，每个国家都觉得香港很乱，那时候英国第一个跳出来说欢迎香港的移民。有一个法案，叫做什么第二护照，我不知道你记得。
对，黄金护照什么的。
所以在移民这件事情上面他们反应非常快，政策的动作非常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文章里面提到的人民的主义。
对。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对。
所以我们回来看台湾，台湾不就卡在这两块吗？
对。
政策很僵化。
对。
对吧？对。然后第二个呢，台湾其实不是那么友善，对。
没错。没错。
就是很多东西你是不能干的，对吧？
没错。
所以其实简单来说就这两点啊，人民的态度跟你政策的僵化。
嗯。它里面因为。
但是现在少子化。但是我自己觉得最恐怖的是啊，你什么气候变迁、地缘政治、通货膨胀，我觉得都不重要。现在真正的国安问题是少子化，
就是啊，
怎么解决？还有缺工
是啊。如果其实所有的已开发国家都有少子化的问题，所以谁能够摆脱这个心理障碍，然后愿意接受移民，它其实在未来的长期竞争力来看的话，才会有正面的发展。如果一直都闭关自守的话，我认为那你的少子化有没有办法解决的情况之下？当这个要解决少子化，要去拥抱移民，终究你必须要能够接受一件事情，我隔壁住的是移民，而我不会觉得不舒服。这个基本的态度能够改变，那我觉得整个社会其实接受移民的那个时间才真的是成熟了。
而且凤仙，我觉得你还漏讲一点，
你光
接受移民少子化，你还漏不了一个东西，你还会漏人出去。年轻人不见得你不让移民进，他就留在你台湾。
没错，
你怎么留住优秀的人？
我们是奥维休息啊，马上回来节目现场。Hello， 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线上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刚刚提到了这一个经济学人欧洲版本的 Cover Story， 非常的有意思的，因为这个少子化其实是全世界共同的现象，所以怎么样子去面对少子化？当移民是其中的一步了，它不是全部。那英国的政治上面的政治人物的喊话不见得是真的欢迎移民的，好，那他有一些做法确实有一些问题，可是呢你仔细的看他的社会的话，诶，其实他们的人民接受移民的程度可能在已开发国家来讲是比较比例是偏高的，我觉得这一点可以让我们大家来思考一下。好，不过接下来这一篇也很有意思，我真的很想听看看。你挑选了伦敦金融时报的一篇社论，要来谈日本的放弃负利率政策这件事情的解析。我想这个是上个礼拜金融市场当中一件大事，很多人都想要知道说到底要如何看待这件事。
对，伦敦金融时报这一篇最新的社论它直接下的标题是日本央行在走向正常化上面的一个艰难道路它用的英文字是 tricky 就是充满了里面的一些诡计计算的意思那补充标题说的是全球的金融风险还是潜伏，所以植田河南他仍然必须保持非常小心的态度。我们来看看伦敦金融时报怎么说。文章一开始他说，对市场观察家来说，日本利率上升到一个正的一个数字，它这个前景比一年更让人不安，因为借贷成本维持在零以下的时间越长，国内外的交易者和投资人涌入日本就越多，而改变现状非常可能会破坏现在的金融稳定。不过在上个礼拜，在经历了8年的负利率的影响之后，日本央行植田河南顺利的实现了这个目标。他把日本的利率从负 0.1% 上调到0或者是 0.1%， 而且对殖利率曲线实施订立了一个的时间表。全球市场已经做好心理准备，要迎接这一个崭新的面貌。那这要归功于日本央行的审慎安排 因为在之前的会议中，他其实已经开始逐渐放松对 YCC 啊，就殖利率控制的一个态度，以避免市场突然波动。他的决定发出了明确的信号，要让交易者有时间进行新的定价。央行也决定继续购买日本的政府债券，并明确表示利率不会过快的走高，而彻底收紧似乎还很远。大多数分析师预期近期的日本薪资增长不会维持，而近期的通货膨胀的动能也已经开始减弱。尽管如此，日本央行仍需要谨慎行事，市场将进一步解读日本央行的正常化计划，因此它的下一步措施就变得更重要。日本央行超宽松货币政策时代形成的金融风险其实没有完全消失哦。第一个，为了在国内寻找比接近零更好的回报，包括退休基金、人寿保险公司和银行在内的日本机构投资人已经成为主要的国际投资者。截至2023年底，去年年底啊，来自国际的证券投资超过了4兆美元。日本是美国政府公债的最大外国持有者，而国内收益率的上升可能诱使日本投资人紧缩开支，从而减少对美国和欧洲政府债券的需求。事实上，比较高的对冲成本已经促使一些人开始这么做。日元另外也是套利交易的融资货币，投资人习惯介入低成本的日元，然后兑换成收益率比较高的美元。第二个风险来源呢，就是日本的公共财政。日本债务的规模现在大概是经济规模的 2.5 倍，容易受到殖利率上升和日本央行债券购买减少的影响。如果日本国内的利率走高，持有大量日本债券资产的机构投资人就可能会面临账面的损失。而对商业银行来说，比较高的利率会提高净利差 spread 啊。但监理机关意识到任何资产损失都会带来像矽谷银行一样的动态风险。事实上，很少有银行家经历过利率上升的环境，他说的是日本的银行。
对，
那习惯了低利率的借款人也可能进一步面临风险。第三个啊，就是为了寻求收益，有一些日本银行在海外进行了风险比较高的放贷。你譬如说最有名就是总部位于东京的清空银行哦，在美国商业房地产出现亏损的时候，股价也开始暴跌，而这些曝露可能会在日本的本身产生连锁的反应哦。目前任何重大投资回流或套利交易的平仓还不会发生，美国债券收益率仍然很有吸引力，日本央行大幅快速提高政策利率也可能导致日元大幅升值，但这也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日本央行肯定仍然会介入来支持金融稳定，但一定会保持警觉。即使日本的政策利率不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变化，美国的政策利率也有可能会发生我们现在看不到的变化，这会影响利差、汇率还有全球避险的成本。其他经济冲击也可能会改变日本的国内成长、通膨和公共财政的前景。所以文章最后提到，上个礼拜无论如何日本央行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但日本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道路还很漫长。多年的零利率以下潜伏的金融威胁，今天看起来已经得到遏制，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归功日本央行明确而谨慎一步一步来的做法。这些作为必须能够持续，日本才能够持续稳定。
他提到的这三个风险呢，其实我们还是得要谨记在心。第一个就是终究是用便宜的日本资金然后到国际上面去投资，这种套利交易实在太多年了，累积的金额非常的庞大。就算这4.多兆美元的这些国际上面的套利交易不会立刻回流日本，但是未来新增加的套利交易的金额可能会减少，光这一个新的动能的减少其实对于国际金融市场就会产生影响。第二个部分，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比较重要，就是因为长期的负利率使得包括了日本的企业还有日本的政府去借钱近乎于零成本，可是未来他们的成本要增加，那这个部分其实才是日本现在我觉得很大的考验。这也难怪日本央行总裁他会在决定取消负利率的同时要不断的去强调说，这不代表升息循环已经展开了，我们不会很快速的升息，我们其实到目前为止还会维持宽松货币，就是要担心这个成本快速增加之后日本政府跟日本企业可能都会承受不了。不过这一点呢，其实不过我现在看到说他已经升息了嘛，对不对？好， 可是呢日元又继续的贬值，这种情况哦，真的对日本民众来讲是最惨的耶。因为你可以想象我的成本增加了，放贷的成本就是贷款的成本增加了，可是当我的货币还在继续贬值，我进口的物价就会继续的往上升，那个压抑进口物价的原始初衷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它，这说起来就是一般平民老百姓是最惨的。学员你怎么看？
其实因为我上礼拜刚去日本，你知道吗？那我自己因为自己去日本，你感受就会很深哦。首先第一个，其实凤馨你知道日本的东西都很好吃嘛，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以前我们不大敢去那种很高级很高级的日本餐厅，因为真的很贵嘛。可你现在去哦，你会觉得日本的最高级的餐厅也很便宜，
真的真的。
因为以前你用台币去算，但是除以三，对吧？我们都习惯除以三。嗯，你知道现在除以几吗？
五啊，
你知道现在是除以五。
嘿呀。
所以你知道很便宜，可是我最意外的不是汇率贬值造成的物价便宜。你知道我这一次是从名古屋进去，从京都离开。你知道以前去年刚刚封控结束，很多人抱怨东京机场大排队，你记得吧？
对，
说日本人非常的僵化，所以排队通关。你知道它全部数位化了
啊、哦，这个很好，
日本数位化了。就是你知道台湾还要去排海关，对不对？
对，
那边已经不用了，你就是护照有个机器扫一下就出来了。
OK， 外国人也是吗？因为台湾的话，
我是外国人啊。
哦，对的 ，OK，
我是外国人啊。
嗯，对，
对啊。所以说，我会觉得日本其实这一两年，我觉得它真的有变。所以我觉得今天日本央行做这些动作，当然《伦敦金融时报》因为是英国的哦，他用过去的日本，然后去分析这个超宽松利率变正利率，所以有一些风险，我能接受。可是从去年的所谓东京证交所的改革
啊，
到巴菲特这些外资进去到股市。还有企业的 PBR， 你知道吧？我觉得日本本身的 attitude 有变，所以有变代表他在应对一些波动的能力比以前强。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植田河南终于下手的真正原因。
嗯，好，就继续来观察，因为这个正常化，就刚刚提到的，就是这几个风险，它的关键就一方面考验他们日本政府还有日本企业去应对从。低成本的资金然后转换成为中性成本的资金，还没有到高成本啊，距离还很远，那个变化到底情况如何，这个其实是我们要观察他们的后续变化的。好，不他们现在的东西真的超级便宜。我当然我其实疫情之后没有去日本了，但你知道我、
啊、真的吗？
对，我没有去过，但因为我就人挤人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犹豫嘛。好，但是呢我很喜欢、
欸、我觉得你最近可以去，因为本来应该前两个礼拜樱花，结果樱花晚开了，所以很多人扑空你现在去一定没人，然后樱花刚好开了，所以你应该现在赶快去。
没办法，我过一阵子要去马来西亚，我答应我马来西亚的同学，所以我会先去马来西亚。好，那我要讲一个重点，就是说因为我很喜欢看他们有一个叫做住宅改造王这个节目，然后那个节目呢、就是从破破烂烂的房子然后变成很好看的房子啊，那个过程我很喜欢看这个节目，但最后就会告诉大家说他到底花了多少钱这样子啊。以前我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我都觉得哇，那个改造成本真的很高，因为现在齁、你知道他所有的成本除以五嘛，变成新台币嘛，我看到那个改造之后所花的钱我都觉得说天哪，怎么这么便宜啊，你知道吗？那个差距非常的大，从那里面你就可以看出来那个价差有多么的大。1000万日元以前是可能是300万台币，现在是200万台币，你想看那个差距有多少。好，那接下来最后有两篇了，你挑选的是经济学人的财经板块跟商业板块，我们很快先为大家知道一下是什么样的内容。
财经板块当时谈，其实我们刚才在关键字有说到，就是美国联准会
啊，
它到底会不会降息这件事情。
嗯，
那财经板块有一篇文章讲这个，另外一篇我觉得台湾很多人会关心啦，就是人工智慧吵了那么久，对不对？那个尖神皇跑来台湾吃夜市吃这么久，人工智慧到底要赚什么钱？那谁又会赚到钱？那这次商业板块在第一篇写了一篇很大的 essay， 我觉得很多人 看不完，因为里面太多专有名词。那可是这篇文章写的还不错。
好，等一下就看你的 summary 了，这样子。那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下好了。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呢，来听看看这两篇文章。马上回来节目现场。Hello， 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线上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所以我们就很快的来进入这两篇其实都很重要的文章哈。经济学人里头如何去探讨联准会的在控制通膨的最后一里路。
对对对，他的标题写的就是最后一里路啊。然后补充标题说的是呢，尽管形势不确定，看起来联准会还是会降息。所以经济学人是认为联准会他还是会降息啊。但是呢，通货膨胀真的很难搞啊。那文章一开始他提到啊，美国现在看起来就业机会非常的充足，股市也很强劲，经济增长更不要说，非常亮丽啊。但是其实联准会他要面对的未来越来越难啊。联准会已经八个月没有调整过利率，就是为了让先前的货币紧缩政策慢慢发挥作用。那经济学指出，这个看起来形势虽然不确定，但联准会应该会坚持原本的降息计划，选择在2024年降息三次。而通货膨胀指标彼此之间有个重大的差距，他说的是其中有两个重大的差距让联准会犹豫不决哦。那但是经济学想把它解释一下，对于联准会来说，把通货膨胀率拉回 2% 的目标的最后一里路既容易又困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很容易，因为联准会已经八个月没调整利率。那为什么也说很难呢？很难是因为等待通货膨胀消退真的非常的漫长。那经济学进一步指出，物价压力的缓慢缓解，美国持续的经济活力引发了联准会是不是可能因此在反通货膨胀最后一里路制定相对来说激进的一个方案反升。那政策制定者已经暗示今年会降息三码，但从那个之后有一些重要的通货膨胀指标一直停留在 3% 到 4% 左右。
对，
因此3月20号结束的联准会货币政策会议面临的一个最大困难，就是联准会是不是可能把降息预期减少为两次，最后联准会选择维持三次的降息，并且经济学人认为2025年的降息预期会从四次下调为三次。那20号会议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联准会的主席鲍尔刻意避免了就联准会什么时候第一次降息提供任何的暗示，但市场正如利率对冲合约价格显示出来的，预计降息会在6月开始。
对，
经济学指出，整体来说鲍尔对价格趋势感到满意，降低通货膨胀继续取得良好进展，而大家最针对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跟消费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为什么会有差异？经济学认为，那是因为消费者物价指数相对比较僵化，因为它的组成 formula 每年才调整一次，而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每个月都会调整。你譬如说，反映消费者是不是用更便宜的苹果代替更贵的柳橙，而随着时间过去，这会导致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价格成长略微下降，而不同的权重也会造成影响。住宅约占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三分之一，但只占个人消费支出物价的15%，而居高不下的租金让消费者物价指数当然是持续走高。联准会面临的另外一个困难就是他最终到底想走到哪里啊？理想的世界中，联准会官员将赢充分就业而且通货膨胀率稳定的经济达到所谓的中性利率。什么是中性利率呢？就是货币政策既不扩张也不紧缩的水准。不过经济学在文章最后说，这种情况在这个世界已经发生变化，尽管变化非常难以察觉。联准会新的长期利率中位数中间的中啊，已经上调到 2.6%， 这意味着实际中性利率是 0.6%， 这听起来可能微不足道，但这是联准会思考 COVID-19 后经济成长的核心。尤其是联准会是不是认为利率应该持续走高来避免经济过热，这可能是由于生产力提高或政府过度纾困支出造成的结果。联准会官员似乎正倾向支持这种观点，尽管鲍尔对根据长期利率上升而得出的任何结论都持反对意见。
嗯，其实这它的时间表虽然没有确定啊，可是如果是降息三次的话，你也很容易计算，它如果不在六月开始降息的话，它后面的降息速度会太快。这就是市场很快的就可以压住说它六月就要开始降息的主要原因。第二个部分我稍微政治一点的来解读哦，它如果延后降息的话，那太狗腿了，因为太接近总统大选了。 但是他如果不降息的话呢，他又会彻底的得罪拜登政府。所以我其实是政治解读，就是尽管通膨没有真正的被控制住，可是联准会非降息不可，我认为背后还是有政治思考的，这是我个人的判断，大家可以来做参考啊。好，我们最后赶快来看一下，就是到底人工智慧的淘金热当中谁能够赚到钱。
对，因为这篇文章很大，所以我只能帮大家 summarize。 如果大家听一听有兴趣，真的自己要去选这篇文章来看，它的标题就下得很有意思，AI Pie， 人工智慧的馅饼，就是到底这些馅饼掉下来哪些企业哪些产业可能赚最多钱。那它的标题直接告诉我们 NVIDIA 跟 Microsoft 可能不是唯一的赢家。那我们看看它的内容哈。文章一开始他说，科技突破通常会推动新的科技巨头的崛起，即使我们还处在生成式人工智慧的刚刚开始，这个领域却已经带来巨大的利润。我们几乎每天都会看到新闻报道，有人工智慧让某家公司的市值飙升。这个月的月初，硬体制造商 Dell 他因为对人工智慧伺服器的优化，他的需求旺盛，而一天内暴涨 30%。 几天之后， NVIDIA 投资的美国云端运算新创公司 Scalar AI 在新一轮融资以13亿美元的估值募到了资金，而去年它的估值只有5亿美元。而事实上 AI 产品仰赖供应链各个层次，硬体软体都有，而哪些企业才是人工智慧的真正赢家？从长远来看，哪些企业有获胜潜力？经济学人做了一些研究分析跟报道，然后他调查了人工智慧繁荣中受益最多的领域跟公司，然后报告的结论告诉我们，第一是搭载了人工智慧功能的应用程序公司有机会，第二个是人工智慧的模型公司，你譬如说 ChatGPT 背后的 GPT-4 以及存放和提供人工智慧模型的模型中心，你譬如说 Hugging Face。第三种呢，是获得人工智慧运算需求平台外包业务的云端预算平台，你譬如说 AWS 亚马逊的 AWS 云端运算公司， Google 的云端平台 Google Cloud， 还有微软的 Azure。那第四种呢，是奠定云端运算能力的硬体基础设备，那就是包括台湾的护国神山半导体啦，什么 AMD、NVIDIA、Intel， 还有伺服器 Dell， 还有网络设备服务商 Arista。那竞争激烈的人工智慧模型跟 AI 应用呢，在 AI 供应链中呢，虽然不是收入成长最多的一环，可能是成长最快的。根据经济学人调查，在过去16个月，有11家相关公司的总市值从29亿美元激增到138亿美元。而成立不到一年的法国新创，我们上次谈过 Mistra， 现在的市值大概是20亿美元。而 AI 模型制造商的市场价值主要来自于智慧财产 IP， 还有相关的潜在利润。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它的利润跟市值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而针对特定用途的 AI 模型也日益兴起。你比如说创业公司叫 Nexstar，开发的所谓 TimeGPT 是一款用于金融预测的模型。另外呢，还有一家叫 Hippocratic AI， 它则训练它的模型提供准确的医疗建议。而 AI 模型的发展也催生了相关应用程序的增长。经济学人研究了19家上市软体公司，包括将生产 AI 整合到和服务中的大型软体提供商，在2022年10月以来的市值增加了 1.1 兆美元，增幅 35%。另外，我们常常视频会议的 Zoom ZOOM 也利用人工智慧技术提供视讯通话内容的摘要，而 Adobe 推出的一个所谓 Firefly 的应用程序可以用人工智慧来编辑图片。文章最后提到，投资人对云端平台的看好可以通过三个因素来解释。首先，科技巨头拥有开发世界一流人工智慧系统需要的所有条件，包括大量数据、大批的研究人员、庞大的资料中心和充足的现金。第二个，购买人工智慧服务的企业大客户倾向于跟已经建立合作关系而且认可的商业合作伙伴继续做生意。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科技巨头具有控制整个上中下游从晶片到应用程序的潜力。在经济学人调查的11家模型制造商中，有9家得到了这三家巨头的统一支持。最后，掌握人工智慧供应链的更多层次也很重要，因为会带来你还看不到的潜在利润，也促使过去专注于特定层次的公司开始扩大它的业务范围。从2021年1月以来， OpenAI 的内部的风险创投部门已经投资了14家公司， NVIDIA 更是野心勃勃，已经在7家模型制造商中取得了股权，同时也提供自己的 AI 模型。 此外，他还投资于大型云端客户竞争的新创公司，例如 Together AI 和 CoreWeave， 作为人工智慧繁荣中的最大赢家。看来 NVIDIA 最虎视眈眈，而且毫不让步。
嗯，当然如果纯粹就投资来讲，你凭着我们这短短的五分钟的介绍，你就要去理解说什么样子的公司值得投资，什么样的公司不值得投资啊，其实那是困难的。那要做的研究其实非常的深，不过他提出来的几个方向就包括了像是应用程式啦、模型公司啦、云端平台啦，当然台湾最擅长的硬体制造，所有的 AI 热其实才真的刚刚开始而已，因为它带来的天翻地覆的转变到底会走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坦白说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而且难以想象。好的，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带来这几篇文章，谢谢学文，谢谢大家。